这群人是在整个的大东京当中不一样的人啊，在这儿我们会拉下一切我们的面具，在这里诚恳相对，在这儿可以交上真朋友，在这儿我们可以一起同担我们在这地上的岁月里一切的苦恼，一切的重压重担。我相信神的恩典非常浩大，今天是我们华人中国人啊，这个得救的时刻到了。我们看到过去70年来啊，如何经过各样的熬炼啊，中国教会终于兴旺起来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个现象。不但国内如此，海外各个地方都是。我们在欧洲也看到40多年前我们开创的第一个教会啊，在比利时的啊，那个时候是第4个华人教会，现在已经200多个华人教会团契在欧洲大陆，这个英国还不算啊。在美国我们也开创了一个教会，然后又毕业以后又去牧养别的教会。那今天我们看到好多那些教会聚会的都是啊，不像以前一样。我32年前来到东京，在那儿以前的话，那些信主的人啊，在都很多都是台湾的、香港的、马来西亚的。从87年以后，慢慢的学者来留学的多了。现在这个10年前回去那个教会30周年，发现哇，有500多人，90%是大陆的学者。哈利路亚！那么这是一个令人惊讶、震惊，让我们同时感受到神的伟大、神的仁爱、神的奇妙安排、神的丰盛的救恩。我们相信70年前中国人啊，那个时候排拒不要基督教啊，就像今天的这个日本一样的。那我相信经过各样的熬炼以后啊，日本在经过熬炼以后，同样的海啸也好、地震也好、火山爆发也好，那么这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大复兴临到日本。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的意思说，你我阳光教会的时候，我们被这个爱所激励，我们就会为我们所居在的国家这儿的人民迫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就渴望的能够看到果然大复兴临到日本，像我们中国一样的。哈利路亚！所以时候不多了，我们相信那么这个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在有一天留在这儿，我们就要不停的在神的宝座的面前呼求啊，身为华人，我们在全球的华人祷告以外，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圣经教导我们要为我们所居在的国家人民来祷告，城市来祷告，这是好的。所以我们刚刚也为了台风祷告，为了朝鲜半岛的危机来祷告，也为了一些神学生，我听到神学生，哇，今天讲到神学生啊，这个刚刚做领会的主席的，他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哈。那么爱卿他要到离这儿大概2-3公里以外很近的日本教会去实习啊，那这个呢，我们小家啊现在正在那儿实习，下个月他又调到日暮里去实习，小家去那儿。那么下个月以后呢，我们军委长老呢本来在西川口的啊，在那边实习的，大概下个月就调到大宫去实习。那今天呢，我们感谢神啊，昨天我们有这个一天的童工退休营会啊，非常好。这个是遇见神营会，我相信只要我们预备心，我们都会遇见神。在每次的遇见神里头，我们的心得激励，我们的里头也许一辈子还没有发现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渣渣、心思意念里头常常被魔鬼控告、黑暗的势力辖制的那些渣渣，那就在这一天里头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语就洁净了、焚烧了。我相信经过了昨天一天到最后钉十字架 啊，把我们的罪钉在那里，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活出新造的人，然后一起把我们过去的先天的后天的环境人事物影响的，以至于我们过去的一生当中的污点，我们所写下的填的表都烧掉了，我们好清神。我们很多人说哇好清神，所以我们期盼的今天下午我们下一我们早上一堂还是属于继续这个信息遇见神营会的信息，下午呢我们会有另外一堂信息啊。那么这个信息完了以后接着就是见证会，这个就是同工们优先来见证他们的感受。那我们这个下午的讲员呢是很有名的一个讲员，是东大毕业的高材生硕士生，又是加拿大的 MBA 的高材生硕士生，现在的更是这个 CBC 的高材生啊，他在已经离开我们3个半年在不同的教会实习啊。那么我们真是盼望能够见到他，跟学校交涉至少回来让我们看到一下吧，我们渴望看到他们，他们也渴望看到我们啊。那么结果呢，他们还是日本教会日本神学院的规矩非常严呐，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那种期盼的见面的事情，但是今天呢就在他最后2个礼拜的就这么这一个礼拜天那么派回来了。那个亚斯达先生这个就把他派回来亮相，那我就把握这个亮相来跟我们分享下午的一堂。那昨天呢这个我们刚刚毕业的这个神学生啊，一波传道跟我们分享啊我们的信息，我都感到惊讶。今天看到打鼓，3年以前他会打鼓吗？不会的。3年以前他会弹吉他带敬拜？不会的。他说3年以前他连唱歌都不会，敬拜都不会，现在可以带敬拜。3年可以改变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遇见了神，因为他遇见了神，因为神的恩典随着他遇见神以后不断的舍己付出代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紧紧的跟从耶稣。结果这个3年是他一生当中最精华的岁月里头，因为跟从神戏剧化的改变，那么导致于3年我们刮目相看啊。我们当然习惯了，军委他们还不习惯，昨天听到他们第一次大概分享这些，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非常好大。所以神学生加油啊，7、8个神学生加油加油加油，熬下去，把它读完，读完了以后，然后神会让你感到惊讶，你会开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开教不同的教会，你会独当一面，你会牧养教会，我们一起来，我相信我们会因着我们教会来祝福这里的东京的我们的同胞骨肉以外，像军委他们夫妇两人，他啊，军委就是站在后头的，我们看一下，你不会看不见的啊，他站在后头，他是下午的讲员啊。我说军委你要讲一堂啊，你回来不容易，回来一定要亮相一下啊，把你所学的所看见的日本教会的长处拿来，短处不要带来，长处带来激励我们啊。他们去了以后发现我们教会很多的长处，但也有一些短处啊，这种交流是好的。然后呢他的夫人在湖敏啊，在那站起来，让好久见没有见到了，新朋友也看不到了。哎呀，他们是非常优秀，武汉大学的硕士，电脑硕士，现在呢哇在美国公司里工作。那么他们两个人都在工作，带着2个孩子还要多走一里路去上神学，每天晚上上神学，谈何容易。所以我不知道这1年半他们怎么过来的，但总算过来了，还要过去，还要往前，一步步的往前行。这就是神的恩典，当你踩出信心的一步，第二步圣灵就激励你，加添心力，加添时间，加添体力给你。那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好多好多丰盛的恩典透过他们的口来跟我们分享的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下午请留步 我们昨天的同工更是要留步，因为我们所有的同工以后，我巴不得阳光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我们的遇见神营会，然后被圣灵改变，被圣灵充满，像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敬拜赞美祷告，还有进食祷告了。昨天中午他们以为要吃大餐呢，像平常同工会就玩，看早上完了就吃中餐啊，在散会啊。有一个姐妹她做了好多的包子，拿了好多的菜，平原说嘿嘿嘿，我们进食祷告呢，不要带来诱惑我们啊。那昨天进食祷告，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下午的时间里头下午没有进食我们欢迎留下来一次，只是记住上面正在要装修，礼拜一就开始装修了，好多的道具在那里，钢板的柜子，你们要小心注意，做妈妈的爸爸的小心你们的孩子不要乱碰，那是钢板不要碰，碰了流血或者干什么要多多注意昨天我们第一个考验，我们完事以后，我们的一天的完事进食祷告，但是大家都不软弱，重新得力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挑战，我们才散会了，一个大柜子被放在门口，我说糟糕了，师母说糟糕了，怎么办，那么大的柜子恐怕不行吧，赶快打电话和弟兄你赶快来负责这个我装修的那公司的老板他就赶来了他说，我说哎，趁我们人在我们一起搬过去，哎，不用不用不用，哇，他很自信，我说没问题，我们人多嘛，壮丁很多的，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说不用，你看看可以搬上去吧结果呢搬了一半卡在那儿，上上下下好几次卡在中间一个小时左右，从下面那么短的距离搬了二楼一个小时，还把脚拆了以后才勉强过关，我很聪明，这一个考验，同心合意九牛二虎，同心合意我办完这件事情，这个大事情，那这个是第一个考验，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同心合意终于没有把栏杆拆掉，没有把屋顶拆掉就进去了，那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好漂亮一个柜子，我希望没有伤害到那些柜子伤害到那个墙壁还可以涂油漆涂上去那么谢谢昨天弟兄们你们的摆上，谢谢我们的老师们老师们带的小孩子，他们好天真，老师们跟小孩子一样天真，没有问题五六个应付几个小萝卜头没有问题了，一个个瘫了后来，那这个很多的惊恐，一个小孩突然不见的时候，他们怎么办，找不到这个孩子，找不到，迫切祷告，操练祷告，终于跑回来了，自动回来了，那这个就是凡事祷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所以不知道的时候，没有那个情境的时候，不晓得祷告，一碰到挑战祷告怎么办，跟家长怎么祷告，小孩子不见了，那个这是严重的事情但是神的恩典够用， Amen。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继续昨天的遇见神营会昨天参加的人有福了，那今天你们昨天没有参加，今天也有福了，我们来看那个在圣经里有许多许多很宝贵的真理的教导，那这很多其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始一直到三十节，这半章这个上半章三分之二的这个那个章节里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耶稣传道的开始，他设了榜样，立下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主耶稣要我们学习像他，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来到地上。犹太人相信有神，他们的立主也看到了神降临在西乃山。但是经过了漫长的1500年，他们没有看到这位神，以至于疏散，以至于不能遵行神的诫命， 那么松散的结果，被警告，警告，先知警告，你们认识神的人，我把你放在欧亚非的中间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送给你们的这块地上，没有做好见证，我把你们遣散天下万国，事就这样成了。2500年前以色列亡国了，但是因为神跟以色列人列祖所定的约，圣约，不能破坏的约，存到永永远远的约，神应许他们说，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大家跟旁边人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Amen, Amen。 所以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在哪里，在我们的心中。这位以色列的神以前没有在以色列人心中，现在在你我的心中。求告耶稣的名，圣灵就进来重生我们，然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神就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直到见主的面。如果耶稣迟来，我今天死了，立刻我就与他同在。昨天的主题之一是保罗，我记得保罗来激励每一个人。保罗因为遇见了神以后，他本来是一个法利赛人，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一个加玛列门下的高徒，好像孔夫子的高徒一样的，还有更重要，他们是政教合一啊，他们可以做官啊，33岁左右，32岁，耶稣同时代的人。然而他的诚恳，他的正直，他的为主大发热心，没有其他的同学像他这样优秀，那么正直持守坚持他们的信仰，不可以信奉耶稣，要信奉犹太教，照着我们的规矩，我们的教条，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律法去行。因此他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逼迫耶稣，直到有一天他带着文书状，犹太人的最高当局啊，大祭司拿着捉拿这些基督徒，关了牢里头，甚至杀害他们，保罗都有份，史蒂凡被石头打死他有份。这位凶徒保罗在他还没有遇到神以前，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前途，可能会成为大祭司的一号人物，首号人物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大马士拿着文书状要去抓那边的基督徒，要去捕捉他们下到牢里的时候，突然耶稣向他显现，他看到大光照耀他，他立刻明白过来了，我传说当中我听说的耶稣死了复活，这些狂热的基督徒不怕逼迫，不怕杀害，继续不断的信靠耶稣，更多人信耶稣，是为什么？他马上明白过来，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死了复活还会活下去，唯独耶稣，他跟门徒们说，我要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替罪的羔羊，死了第三天要复活，然后呢，复活以后跟门徒40天在一起吃喝住在一起，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门徒们大喜了，哇，耶稣死了复活了，继续最后的40天训练他们成为一个殉道者。每一个人当耶稣升天以后，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个天国的意象，传讲天国的真谛，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们已经得胜死亡了，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了，因为耶稣说，因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啊。然后保罗昨天用那个信息里头是什么？因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对我有益处。使徒保罗在遇到神以前跟遇到神以后，全然的有180度的改变。从那以后他明白了，他清楚他是一个神学家，然后透过圣灵的恩膏， 他的戏剧化的改变带来今天欧洲的文明，带来全球都能够听到宣教士传讲的宝贵的使人复活的好消息，带来今天你我因为认识了耶稣带给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改变，整个的家族的改变，带给我们阳光教会一个好像金灯塔一样的照耀在黑暗的东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福分，不要突然的忘信的不知道信的是什么，我们要为主大发热心，像保罗一样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当然是很特殊的人物，为什么呢？我昨天点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保罗他的戏剧化的改变是，第一，他遇到了耶稣，他明白过来，他绝顶聪明，主啊，他承认他所逼迫的耶稣是主啊，是他的主，天地的主，生命的主，一切谋略智慧恩典一切的一切的生命的主。从那以后他戏剧化改变了。第二句话，同一个时间同一句一个场景，耶稣跟他复活以后，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哇，很多人是要经过三年才问主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很惭愧，我以前信主受洗一下就不见了，七年的流浪，还在寻找真理，还在寻找别的真理，还在徘徊流浪，非常可惜。七年以后，当耶稣光照我，当我认识了使人复活的荣耀的盼望，耶稣，我的生命改变了，极大的喜乐。哇，我怎么可以浪费这七年的青春岁月？那个时候离开我们台湾，我们是台湾的，那么出国前半年，我的生命改变了，戏剧化的改变，因为看了一本书，耶稣死了复活，一个律师的见证，他要写书抵挡耶稣没有复活，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但是三年以后他发现耶稣死了复活，97%的证据，他也研究圣经，他的戏剧化的改变，写了这本书《坟墓的秘密》，以至于带了好多的学者信靠耶稣。从那以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家人，甚至师母都觉得有点怪了我，那心里就想服侍神。弟兄姐妹，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们心里没有别的打算，没有别的打算。我可以回去台湾，我的工作很好，我毕业以后拿的薪水比我的同学大概两三倍以上呀，而且我有很好的，就台湾的经济法，新经济法是我参与，我在那儿做这个校对，不是我那时候是大学生打工啊，但是我参与那道，学了很多的宝贵的，神恩待我，给我好多的机会。在出国以前，我掌管台湾的浙渣业的全部的，神给我这个机会，非常好的机会，而且做的比前几年还要做得好，他们每一任都在做得好。为什么呢？因为神与我同在，给我恩典，神拣选我，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尽心竭力的去做。当我们尽心竭力去服侍神的时候，神悦纳这种人，神拣选这种人，神要使用这种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看耶稣的另外一个宝贵的教导。我们知道活在地上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痛苦是自己不小心生病了啊、突然天冷了，20度、21度，你穿得薄薄的，很可能会感冒发烧，不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有问题，很多的痛苦是天空属灵气的，魔鬼、邪灵、鬼怪的攻击。突然这个人发神经了，莫名其妙。有一对夫妻在公园里头啊，他们打工的，正在谈话啊。那么公园里正在谈话。突然后面有一个石头公，哇，有这个日本的公园里的角落里的小神呢、石头公在那儿，那拜的有插香的，哎，就在后面。突然他那个先生呢，蛮壮的，太太也蛮壮，他说这个颈子上被咬，好像蛇咬了一口。那么这个一咬了就发疯了， 彼此相爱没有问题的很好的夫妻俩，突然他抓着他的太太的脖子要掐死他，然后就两个人翻转在地上、坐在他身上就、掐死。就在这个时候他也蛮壮的，在挣扎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干在公园的时候散过就把他推掉了。那这种突然的暴力灾难，那是一个典型的黑暗势力天空属灵区的攻击。而人家打电话给我们去了以后帮他祷告，祷告把这鬼赶出去。神有这个权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非常伟大。圣经应许我们说，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世上的还要伟大。谁住在我里头？耶稣、圣灵、天父上帝。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他。当我们遇见神以后，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应许，天天与神同行，舍己没有自己，乃是活的是基督，与神同行，一步步的往前行。那么这些黑暗的势力今天还是非常猖狂，我告诉你还会更猖狂。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魔鬼气愤愤地走到地上，因为他知道时候不多了，因为知道末日近了，耶稣要再来了。他们的结局是流亡佛夫，永不能够平反的，因为他们是天使级的，看到神背叛神的。所以这100年来的可怕的600万犹太人被杀害，而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就4000多万人丧失灵魂生命，这都是因为魔鬼的作为。不要以为我们在日本地方很安全，我们所处的地方有100多个火山，活火山。我们在这个地方随时随刻会碰到灾难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不怕，因为那住在我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还要大。 Amen。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刚强壮胆，只要我们知道灵界的征战，只要我们知道晓得节制我们的心灵，心灵的战场不让魔鬼来俘虏过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可以得胜这黑暗的势力，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到15节非常戏剧化的啊，这个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记载的这个戏剧化的魔鬼，魔鬼头子撒旦啊，说谎者欺骗者啊，那么他来诱惑试探耶稣。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在这个试探的角度也照样的有三个方面。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神成为肉身的耶稣，他有身体，会吃要吃会饿啊，那么他也需要睡觉，他有这个身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第一节怎么说呢，这个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以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深入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难道我们的耶稣比这个魔鬼、这个还不厉害吗？还受试探受引导，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你是神了。然而这里是要设立榜样，让我们每一个人最幼小的基督徒看到的这个榜样以后，操练这个 圣经的里头诸般的应许，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胜过，我们最小的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胜过魔鬼黑暗的势力。不是靠功夫，不是靠着你的权势，你是律师或者博士， No，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那在这儿耶稣他必须要胜过这个老魔鬼，这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魔鬼曾经试探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而老祖宗亚当夏娃已经在这个魔鬼的诱惑之下堕落了。那么今天第二个亚当耶稣，第二个人耶稣，他必须胜过撒旦。所以我们蒙赎罪的人，蒙恩的人，才能靠着他们也能够胜过黑暗的势力。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他灵魂体受到试炼，他四十天以后饿了，魔鬼说，嘿，你看他到处都是的，中东好多都是手，不缺乏各种圆圆的大的。我在欧洲很多的面包是 whole loaf， 就是一个圆面包啊，我们很喜欢那 crumpy pre 那种灰色的面包，那就像石头一样的啊。所以魔鬼跟那个耶稣，哎，你肚子饿了吗？你看你是神的儿子，你把它变成面包来吃嘛。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耶稣抵挡撒旦的试探是借着神的话语，从生命记里出来的一个段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着物质的诱惑试探而跌跤，不要因为没有工作或者是金钱财物而跌跤，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而不来做礼拜，我们反而要坚定心志祷告神，神可以引导带领我们得胜这个试探。另外一方面，哎，你是神的儿子，可以那个垫脚上跳下来，哎，神会保守你。诗篇里这样讲的，哎，但是他拒绝，神的儿子不受试探。嘿，你如果拜我的话，那是魂的这个诱惑。然后最后一个，你如果拜我的话，我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神。打从我欺骗了亚当夏娃以后，这个世界都从亚当的手中，本来是我们人来掌管这个世界的啊，亚当夏娃啊，那么这从他的手中上了当，被骗走了这个世界的掌有权、管理权。他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个管理权给你，我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神。结果耶稣说，嘿，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我们唯一要将荣耀归给的对象，天地万物的主，世界天地都是他做的，唯独他配得称颂，唯独他配得荣耀，唯独他配得他的儿女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来敬拜他，称颂他，赞美他。哦，弟兄姐妹们，敬拜赞美，也许啊，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他的精义。如果你知道所有的工作都要过去，很多的事情都要过，天地都要废墟，但是敬拜是存到永远远的，存到永远的，是永恒的。你看呢，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情与炉的敬拜，启示录的第四、第五章，天上的敬拜，众天使、天君的敬拜，宝座前24位长老的敬拜，是活物的敬拜，还有被杀的灵魂，已经死去的人在宝座面前的敬拜，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亿万的天使、诸君不断的敬拜，将荣耀归给他。你说为什么呢？这是神创造万物，凡有气息都要敬拜他。创造我们人的神，他说你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敬拜神。阿们。将荣耀归给神。然后其次也是一样啊，你们的地上要管理，要工作，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虫鱼，要有各种各样的神给我们的恩赐、长才、聪明、智慧，发展各种各样的学问啊，来管理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小世界。更何况神给我们大宇宙，新天新地，无限大的，我们难以了解的这个宇宙，神要托给我们托管。所以弟兄姐妹们，看，让我们开始认识神的智慧，神的恩典，不要因的我们的小小的一点点大的事情而绊倒自己，绊倒不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爱神、走神的道路。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的头一段经文里头，耶稣胜过了，胜过了。那你我要怎么胜过？我们打开启示录最后一本书啊，第12章啊，有很多的宝贵的经文啊，里面抵挡魔鬼，魔鬼就会跑掉了啊。那么在这儿呢，很具体的告诉我们12章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也许我们从第7节到12节读一下。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在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但是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恩典，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都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再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魔鬼知道时候不多了，但不要怕他，我们胜过他，会有更多的征战。接着什么，我们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啊，因的十架羔羊宝血，我们昨天有个大十架啊，十架羔羊宝血，所以你要去赶鬼，主耶稣你宝血来遮盖我，你是一重宝父，做我们四维的盾牌。主耶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牺牲了性命，为了救赎我，那控告者离开，我一切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神都已经一笔勾销了，宝血可以遮盖的，你没有办法控告我，奉主的名离开吧。那我们有这个认识，昨天我们对宝血、对十字架已经有这个认识，我们要站立起来来抵挡。所以透过十架宝血，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一切的控告、一切的攻击、一切黑暗的势力啊的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陷阱。然后呢，在自己的见证的道，第二项，自己见证的道啊，耶稣怎么回答魔鬼的？全部用神的话语。神的道，抓住一个应许，然后抵挡在黑暗的势力，见证宣告啊，那么这个是魔鬼就要夹着尾巴跑掉了。那么然后呢，在这儿讲到说，也不爱惜性命啊，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不怕死亡临到。第三个，你不要受魔鬼黑暗的势力威胁，耶稣来就是为了一生怕死的人，要释放他们啊！我们每人人都怕死，不同程度的怕死啊。那么但是一旦信了耶稣，活的是基督，我死了对我有益处，有没有这个认识呢啊？昨天的信息里头已经应该有这个认识，保罗已经胜过的时候，或生或死，哈利路亚，我活着，我要到你那儿去，在腓立比书里在当然去继续建造教会，我死了对我有意思，立刻得冠冕，生命的冠冕，得荣耀的时刻到，立刻卸下一切的劳苦，回到天家与神同在，直到永远参与天上的服事敬拜工作。哈利路亚。哦，有日本人很喜欢工作啊，就怕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工作啊，但是不怕，天上很多的工作，天上有好多的更美好、更荣耀、更喜乐的工作，那种工作是 ecstasy， 从而经过了 agony 极大的痛苦以后，转化成极大的喜乐，相信吗？用信心，我们就可以经历那种喜乐，属天的喜乐。今天、现在，不是将来，将来当然可以，现在就可以，而且存续到永永远远。在每一次的敬拜里头，你要被提升，来到天上的宝座的面前敬拜他，你就会被提升，重新得力。所以我们记住这三个，一个是耶稣的十架宝血啊，胜过了一切了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要出生的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有这个权柄。第二，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存记在心中，必要的时候拿出来操练，奉主的名，神的话语来见证啊，然后呢，不怕死，啊，不害怕死亡，那么魔鬼就、不行了，没有办法了。那今天我们如果还害怕死亡、恐惧走黑夜的路，很害怕的话，你就称颂赞美他， 主，我感谢你，你就在我的心里头。主，我称颂你，赞美你。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带着神的荣耀的同在，非常奇妙，感谢神。好，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十六节啊，十七、十八节。那么第一节，那个刚刚我们看到耶稣圣灵充满啊，要圣灵充满才能够胜过试探啊，在这儿。然后呢，魔鬼试探完了以后啊，就暂时离开。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啊，那么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啊，被圣灵充满了，用方言祷告敬拜造就自己，那天天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同在，神灵的能力，神的荣耀的同在，然后呢就开始去传道。你没有能力没办法去讲道，你有了恩膏以后，你开口，神的恩膏在神的话语上，那么听到人的耳朵里就知道有能力，有权柄，有智慧，有知识，那这个是必然的。然后呢，这里讲到耶稣传道的开始的时候，那么在拿撒勒，他的家乡，他生长的地方，在那里，在犹太会堂里头拿了一本书，以赛亚书，打开来，然后念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喜年的来到。这是耶稣基督非常具体的在人间，在人世间的工作啊，这非常重要。一开始他就宣告了，说嘿，以赛亚书，在我以前七百年前的以赛亚先知，他预先讲到了我，今天我出现了，这段经文要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你们的眼前。哇，这句话不得了。然后呢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那另外一批人说，哎，这个算什么呢？他是不是那个木匠的孩子吗？这不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吗？啊，那在家乡耶稣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很多时候有时候我有事跟师母，有时候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啊，我们进出中国大陆到不同的地方去，神使用我们的神学附校啊，在昆明，在武汉，哇，到现在还是老朋友，一起来建校，成就了好多的事情，建立了近百个教会教堂。然后在北京，哇，就是一个北京人，我记得带着一个宣教团队到了北京丰台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丰台教会吧？那个新的教会很漂亮哦，那个时候还没有丰台教会，是南园教会啊，北京的南方。而且我们的团队呢唱诗歌，美国人，然后我讲道啊，他们不让白人上去讲道，一般来讲，那我去讲道。当我讲完道以后，那是很特殊的一个年轻人啊，然后。旁边站了一个人，哇，肌肉好大，是他的保镖，哎，是一个军人退下来，然后当保镖的。那个年轻人说：“哎，我要请你吃饭，坚持，我要请你吃饭。”我请，我说我不，我们有别的事情不让你吃，我不认得你，不要不要不要。他坚持，坚持，再坚持，啊，他说我请你吃海鲜。我说海鲜有什么好吃？福州的海鲜好得很，北京没什么海鲜，那海鲜很贵啊，在北京。啊，那么他说请你吃海鲜，我说不要，他们要吃 Kentucky Fried， 已经讲好了 Kentucky 的 Fried Chicken， JFK， 我说他们不要吃，他说，哎，我要请你吃海鲜，他认为最好的要拿给我们来招待我们，我们十几个人呢，啊，我说那不行，我要问问他们，他们本来要吃 Kentucky 炸鸡，他们说已经吃了一个礼拜的中国饭，已经胃已经不舒服了啊，我说我问问他们，那后来我就问他们，他们也很随和，基督徒都很随和的。啊，其中有一个百元店的，那美国百元店的百万富翁，哇，他的保险是什么？跟他们去团队，他的保险是他如果受伤了，立刻有专机飞过来，把他接送回美国开刀干什么的？啊，这种保险很厉害，啊，他们说好，哦，可以，那我就跟他讲可以，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赶到神学院去。他说我跟你们去神学院，去参观了神学院以后再请我们吃饭，啊，然后呢果然他跟着我们去，就跟着我们走，然后呢 去吃饭的时候就跟我讲，我说我问他你哎，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坚持要吃饭？他说，牧师啊，冷牧师，我信主不到一个月，有人带我信耶稣，我做礼拜是第二次来了这个教会，第二次，但是今天我听了你一堂道，哇，做基督徒那么荣耀啊，太宝贵了，我现在明白过来了。他说我几年前从哈尔滨，是哈尔滨人，带了2000块美金左右的钱，然后来带的买的家具，带的脚的车，然后送车，三人脚的车，然后送货。现在信了耶稣，我不知道一直在低估的为什么神那么恩待我，我现在有最现代化的家具工厂，很多的已经得了国际奖的那些家具工厂，意大利家具来主动来找我，要我一起开发一个工厂在北京，恒福瑞，你们可以大概在南方啊这个地方有这个一个工厂。然后呢，我现在明白了，神这样祝福我，我就是要服侍神，请你让我知道要怎么样服侍神。哇哦，你知道吗？这个人一后来被圣灵充满，长话短说，我说你去跟那个院长讲，他是我老朋友李牧师，然后你去读神学，他就读了神学，然后做老板很自由的，然后就开始讲到，上一次是去年嘛，去的时候他工厂的展览馆，好大的展览馆，现在已经变成教堂。哈利路亚，他讲到，哎，哇，弟兄姐妹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要长出来，要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我们在中国北京、福州，中国太大了，所到的地方备受欢迎，但是回到东京来，哇，别的教会会抵挡我，啊，你算老几？啊，我们要办一个东京庆典，不可以参加那个庆典。我昨天听到了，吓了一跳，居然有这种的狭隘的一个天国的观念，没有天国的观念的来排挤抵挡。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头两年啊，我们刚来的时候是有听到这事情，但是直到今天还有这个说法，我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呢？先知大凡先知是在家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在东京是不受欢迎的，有没有？但是神欢迎我们，神使用我们，不怕，继续祷告，感谢神，有没有？好，我们在这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耶稣的工作一开始是借着什么？与圣灵同工，对不对？圣灵充满，满了圣灵，然后呢？第16节，耶稣在那里传讲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主的灵，圣灵，在我的身上。神的灵，神的灵，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圣父、圣子、圣灵同工，高抹在他的身上。他要做什么呢？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了自由。那么这个呢，圣灵恩膏在这儿出现了，主的灵恩膏就是圣灵恩膏，圣灵恩膏就是主的灵，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第1章第8节是神的灵啊，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那就是圣灵的恩膏要临到他的教会，然后圣灵要充满我们，圣灵的喜、圣灵的浇灌、能力、恩膏，讲同样的事情，就是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知道圣灵已经冲进来了，重生我们，但我们不知道圣灵，没有感受到。突然参加聚会，哇，今天好喜乐，哇，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吗？那是圣灵工作。突然一个有能力的恩膏，哎，我的病好了，感冒没有了，那是经历圣灵的能力医治的恩膏，圣灵的能力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在这儿呢，这个耶稣跟圣灵同工，圣灵与他同工，主的灵在他身上以后， 为的是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讲到说他要行善，为的是行善。神迹奇才奇事的第一件事情是行善，贫穷的人使他们有的饱足，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虚心的人也使他们得饱足。这是耶稣的第一工作，他对人圣灵恩膏要得着人，所以他差派了那些门徒们两个两个出去，十二个门徒，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然后给他们权柄，照样去传天国的福音，去祝福人，拣选人，然后差派他们去以后得到人。那今天我们教会就很简单，主要的是就是要得到灵魂，能够人们认识耶稣，得到拯救。所以耶稣也是一样，是贫穷的人得到满足啊。这意味着不但是身体得到饱足，灵魂啊，那些一直寻求神的人得到满足，非常重要。然后呢，他们在的恩膏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哇，圣经里好多的见证的啊，神一动工，他得到财富，恩膏临到就得到财富，你相信吗？当你祷告，神的恩膏临到你上，事业特别顺利。当你得到一个恩膏，得到一个启示，哇，比十年来的赚到的那笔交易还要多，这就是圣灵的恩膏。在耶稣基督的行止里头，他跟门徒要祝福门徒，一个晚上在耶稣复活的那四十天当中，什么都没有，哇，劳累了，渔夫劳累了一个晚上，回去睡觉吧，啊。结果耶稣来找他们说，哎，小子们有没有得吃的？没有啊，没有任何一条鱼。他说，向右撒网，一句话，一网网到了153条鱼。神一句话，恩膏之下的一句话，得到财富，你可以救济贫穷。你不要说没有，有的，有一切的荣耀的丰盛。那有人问耶稣的门徒说，嘿，你们的主要不要纳税啊？他要纳税。耶稣长话短说，他有几个教导啊。那么要纳税，可是啊，我们为了见证那个，我们纳税吧。他说：“哎，彼得，你去钓一个鱼，哎，一钓鱼，那鱼口里头有一块银币、金币，哎，可以纳税了。钱财对神来说算不得什么，Amen。”所以我们期盼的会有另外一个教堂，我们期盼的要祷告山，期盼有这个教堂已经成就，还会不会再成就呢？ Amen。 可以的，可以的，财富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山和山上的牛羊都是属于神的，天地都是属于他的，只要我们爱主，只要我们有恩膏，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得到人啊，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路加福音十九章啊，我们也许不要打开来，我们看到那个很知道，有个税吏长，耶利哥的税吏长，财政的，管财政的，很有钱的，很有权势的，啊，管纳税的才是这个财务长啊。那么他一生就是哇，我要往上爬，往上爬，爬到税吏的总长、财务长。然后有一天呢，他看到耶稣。听说耶稣要来了，他要去找耶稣。为什么？他已经爬到高峰了，做了财务长了，心里还是不满足，有了钱了还是不满足，不但不满足，还好多的人际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又想找耶稣，也许耶稣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他跑到那儿去，看到人很多，他长得矮矮的，小胖胖的，矮矮的，也许蛮有点自卑吧，但他很聪明，他就跑到，哦，耶稣要往那条路，他就跑到前面去，然后爬上树啊，桑树去，然后等着，果然人潮汹涌过来之后，他就看到了耶稣。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老早就知道他了，知道他的苦情，知道他的空虚，知道他的财富会压死他，要拯救他。他经过了下面，没有人介绍。哎，撒该，你快下来！这个撒该吓了一跳，哇，他知道我的名， 当然了，万有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你快下来，他就赶快溜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做客。哇，高兴得不得了，真的吗？是吗？没有问题，你的门徒都可以一起到我们家去，我们家丰富得很。我们打开十九章，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遇到了神以后的财务长，一个财主，他如何来回应神的大爱、神的恩典，然后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有人会议论的。第七节啊，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哇哦！他遇到了主，他知道主比他千万的财富还要宝贵。他已经看清了这些，好像粪土一样，像保罗一样，一切的博士，一切的财富，一切的知识，对保罗说，过去都是粪土，都是垃圾。人家看为最好的博士学位，最好的你的资格，最好的权势，都是垃圾。他看到钱财也垃圾了，看了钱，他说：“主啊，我今天明白过来了，我知道了。”他说：“我要把一半给穷人，哈利路亚，一半给穷人啊！另外，我如果骗了谁，照的律法的规定啊，那么要还他四倍。偷了一只羊，要还四只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这个撒该的心智的话，我们不知道有蒙福多大。我们信主以后，也理所当然，我给耶稣一点面子嘛，给刘牧师一点面子，给同工们一点面子，继续来教会啊，好像给我们面子，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是一波，你是神的仆人呢，你应当服侍我，我们是神的仆人来服侍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将荣耀归给他。这甚至看了一波忙个不停，忙进忙外忙着，你知道做传道人不容易的，万般都要做。他做了一个十字架，今天没有在这儿，好好看了。他已经做了两个。他涂油漆，把窗子涂油漆，他要洗碗筷，还要做饭给神的儿女吃，礼拜三晚上。呀，你们能吗？他可以捉走一里路，你们欣赏吗？有没有谢谢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好像习以为常一样的，但是有的教会不是，我们这边有个教会的，他，哎呀，你们的教会跟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牧师夹了一个圣经上台讲完道就回家去了，你们的教会什么还要服侍你们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仆人，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我欢喜快乐服侍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人生命改变，我们欢喜快乐，他的问题解决是我们最大的报偿，不是说给我们钱给我们什么东西，最大的报偿看到你遇到了神，认识了神，生命的改变，我们乐意服侍你，这是真仆人的样式。所以感谢神，一伯他是神的仆人，虽然他有硕士学位，虽然他是可以拿到已经找到工作，他放弃这些，为了要服侍神，为了服侍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教会有好多神学生看到这些榜样，也愿意服侍神，因为这是最崇高的、最荣耀的、存到永远的、更美好的一个职分。联合国的大使都没有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仆人那么珍贵，这些博士、外交家、那些有志之士都要死去，都要接受神的审判，而我们要与耶稣一起做宝座审判这个世界。你们都是可以的，你们要争取，争取。那么在我们再看的下面的恩膏，为了这个行善以外，我们看到宣告禧年的来到。那么喜年人来到，我们看到恩膏之下，鬼被砍出去了。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头，格拉森人在坟墓里头被弃绝了，在那里有群鬼附着他，耶稣爱他， 从加利利福的另外一边坐着船过去，而且撒旦魔鬼知道他们去就释放这个人，就兴风作浪了。然后耶稣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平浪静以后到了格拉森那点，就是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人被群鬼所附的社会上的人看为渣渣的格拉森人，被鬼附的人，耶稣去然后把群鬼赶出去，那个群鬼有2000头附在猪的上面，掉到海里去，跑到海里去了。然后耶稣 跟他说，他说我要 跟从你，耶稣他说你现在暂时留家，你已经离开家太久了，神充满了神爱，你跟家人在一起，然后你就在这、这个十个城市去传福音就是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打开来马可福音里头一个结论，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耶稣基督教导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叫彼得跟从他，而叫他呢不跟从，因为在这里我们第五章的这个第二十节，那人就走了，在第一家伯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第一家伯利是他的家乡，这一带地方，第一家伯利的意思是十个城市，所以神说你就在这一带地方，神知道你的能耐，神知道你的需要，你要跟家人在一起，神不会说、哎、你现在就跟我走天涯，没有，你还要训练，所以你先在那边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神学生也是一样啊，他们需要训练，在不同的我们要忍耐等候，时候到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精英，成为神的忠心良善的仆人。而另外一个恩膏是为了医治疾病，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让我们看到是瞎子开眼，世人都问、哎、门徒也在问耶稣，到底是他的父母亲有罪呢，使他变成瞎眼呢，还是他自己的罪呢？耶稣说不是他父母亲的罪，也不是他的罪，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喜欢批评论断，但是为了神的荣耀，把他瞎子开了眼，要见证神的荣耀。神迹的背后是彰显神的荣耀，看不见的神借着神迹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大能，然后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昨天也点到一个东大的3年级生，很可惜啊，被自杀的灵挟制，突然就失去了意志力，不能上学。然而就在我们祷告祷告，在我们家里祷告祷告，迫切祷告祷告祷告，圣灵充满祷告祷告，被放眼祷告到40-50分钟，砰，自杀的灵跑出去了。一般的医生医不好，就这么样一下子解决。我说你要见证神的荣耀，在大会中在教他没有做，很可惜。我不勉强任何人。弟兄姐妹，今天他虽然好了，也结了婚了，跟日本结婚了，也在别的教会服侍神，但是很重要的人，神迹彰显神的荣耀以后，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把荣耀归给神，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我们在中国，在武汉，到各地北京都有许多的神迹。其实丰台教会有一个瘫痪的医生，放弃了肺癌已经末期的，坐了轮椅来祷告就好了，第二次去就好了，就工作去了。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彰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耶稣做的这个榜样，照样我们可以做，要宣告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可以赶鬼，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抑郁症的我们教会有几个抑郁症的，没有办法了，我们请他过来，我们来照顾他，帮助他，使他得到医治，神得到荣耀，成为一个正常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教会的工作。不要以为教会没有工作，几个电话就是几个小时过去也可能。所以帮一波祷告，帮我们祷告，让我们得到天上的恩膏，更有效，更有能力，更短的时间里头能够服侍人。这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让我们效法耶稣柔和谦卑， 这样子我们的恶是轻省的，神要与你同工，与我们同工，万事都能做，借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个是圣灵能力的恩膏。那我们起立，然后我们祷告。哈利路亚，再一次的高抹圣灵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开口祷告，求主圣灵的充满我们，圣灵能力恩膏我们。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把手举起来，象征了一个福杯满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不断传讲了你的话语，我们更相信主，你这些话语都要一一应验。主，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亲爱的主耶稣，你借着圣灵行的大事情，因为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膏在你的身上。今天你也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喜。因此我们呼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父的应许、圣灵的喜浇灌在阳光儿女们的身上，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大大的浇灌充满。我们要得到这个恩膏，圣灵的恩膏。哦，圣洁的灵来洁净我们，分别为圣，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做事业的、做学生的都有聪明智慧。愿主的平安喜乐常与我们同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圣灵的恩膏常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有信心、有爱心，能够伸出手来做你的手，来触摸病人，病人得到医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的口要做你的口，要宣告喜年临到。我们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地上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奉主的名宣告，神的话语要产生大能大力，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主，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来浇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灵魂体兴旺健壮起来。主，你给我们的托付使命，我们需要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性。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祝福。主啊，我们的忧虑、烦愁、重担，我们全然的卸给你。天天担负我们的重担的主神是配合承受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卸下这些担子，主，我们的家人的担子，我们的孩子的担子，我全然的卸给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孩子们，祝福我们夫妻的关系，祝福我们亲子的关系。哦，亲爱的主耶稣，祝福我们同工的关系，让我们形成一个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的一个团队。主，我们可以去靠着神的名来把您的恩典带到我们的邻居朋友当中。东京啊，要被震动，我们要看到更多的华人教会被建造起来。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神学院，华人神学院。求主预备，求主兴起，兴起，兴起，为我们的神学生，求主恩待祝福，祝福我们的神学生，祝我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荣耀，荣耀的归给你。当他们所到的教会都成为那个教会的祝福。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曼达拉巴，沙达拉巴，古达拉巴，沙达拉巴，古达拉巴，沙达拉巴，达达。Glory to God，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